游手好闲的讲得来，真走贼运啊。四母不值钱的币卖了560两白银，在当时来讲这是可观的数目。哎呦，把这小子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趴在地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安德鲁神父磕头，就差叫爹了，那拜年话说的一堆一堆的，旁边的人看着都恶心了。即使这号人呢，没皮没脸没羞没臊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，脸皮厚吃个够，脸皮薄吃不着。古往今来就有这么一号人，身不动膀不摇，就靠着一张嘴到寺外行骗。哎，这种人还往往吃香的喝辣的，是人五人六，靠着劳动吃饭，累得四鬓汗流，反倒远不如他。有人说这个世道不合理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讲的来提出了，您不是要建教堂吗？您不是要发展基督教吗？我拜您为师，我就是您的第一个弟子。安德鲁非常高兴，安德鲁跟他解释，我们不收徒弟，你就是信徒，你要崇敬上帝，上帝是万物之主，我是替上帝传播福音的啊。假如你发自肺腑愿意加入基督教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施洗。什么叫施洗呀？就是洗礼。
哎呀，遵命遵命，我加入我加入。
你看在这三仙集，这个臭无赖讲得来是头一个加入教会的。这小子依靠着教会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呀、啊，伤天害理的事他干的多了。因为神父安德鲁不了解他的为人，所以呢才把他吸收了。这个事儿定下来之后，燕大师燕超然回到家里哈哈大笑，把他徒弟杨春给笑懵了。师父，您这么高兴干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个洋鬼子刚到了三仙级，就跟我为仇作对，想用什么科学呀、化学呀，要砸我的饭碗，让我当众出手，我恨死他了。现在这是第一步报复他，我就啪啪啪几句话，就叫他破费了几百两银子。我出了气了，所以我才笑。哦，不过师父，话虽如此，您是识大得小啊。这话怎么解释？您看，您看准了讲得来那四亩黄沙地，那是风水宝地啊。您说水火能生金，那早晚对这个安德鲁不是光有益处没有害处吗？他破费几百两银子，将来不定得挣多少银子呢。您说这不是失的多得的少吗？孩子，你懂什么呢？可惜呀，你跟着我好几年，你什么都没学到。我那说的都是假话呀，实话对你说，那是一块绝地呀，是凶多吉少的绝户地。哦，绝户地。是啊，你仔细观察过没有，它北面是浑河，南面是龙丘。哎，啥叫龙丘？据说想当年轩辕皇帝的幼子就死在这儿了，因此堆了个大土丘子，咱们叫龙丘。你说安德鲁的命能有龙种的命硬吗？早晚得把他磕死啊。你还记得吗？ 养得来的爹娘刚40岁，不到一年双双暴病而亡，这不就应验了吗？谁的命能赶上龙的命硬？这安德鲁啊，早晚也得暴病而亡。我是暗中给他下绊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
哦，原来如此。
这杨坤心说，我老师也够毒辣的，哈哈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还真有这一步。按下他们咱不说，咱还说安德鲁。这事儿定下来之后没过几天，他的私人财产源源不断从天津通过水运运到三仙集。哎呦，这东西老鼻子了，旁的不说，光那书就几十箱子，把小院堆得满满的。另外这安德鲁爱好还挺多，什么健身器材，哎，还有带羽毛的笔，还有小提琴、大提琴，总之呢叫不上名来的乐器，人们给他搬着运呢，一边运着一边窃窃私议。另外最宝贵的，从天津带来一卷图纸，就是建造教堂的蓝图。下一步安德鲁开始要修建教堂了，他就委蒋德来为全权总管，就是工程的总指挥。这回这个蒋德来使个浪变局里一步登天了。怎么这么说呀？古人言土木工不可轻动啊，建造这么大的教堂得花多少银子，他是总管，所花的银子所需的东西都经他的手过，这不是个肥差吗？哎，发财的机会来了。蒋德来乐的晚上睡不着觉，认为自己将来肯定得发大财。他想的不无道理啊，古往今来都是这么个理儿。拿今天来说，包工程的有几个不发财的啊？几年的时间就成了亿万富翁了。当然你要是正大光明的，哎，这还可以。如果挣非法的钱，那必然绳之以法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这安德鲁呢跟他讲，我现在把图纸都带来了，你呀明儿个就起身，你上天津上海给我物色最好的工程师，建造一座精美的教堂。蒋德来一听，神父啊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那得破费多少银子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说我们附近呢，廊坊、固安，还有东安县，这样的手艺人多的是啊！不信您看看，几乎每个地方的教堂都是经他们的手建筑的，这些人的手巧极了。如果用他们，价钱还便宜，您得省多少银子？这些人可靠吗？哎，当然可靠了。不知道您到旧州去过没？旧州那个教堂修的美，如果您要看上眼的话，那咱这个教堂肯定比他还美，都是这帮人修的。哎，廊坊的教堂也相当不错了。可以考虑。这样吧，你先把这些人请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行啊，明儿个我就去。第二天蒋德来下了通知了，没过三天来了8名高超的手艺师傅。这8个人最著名的是谁呀？有人称塞鲁班的李万祥，有洛伐的铁匠齐天胜，有东安县桐柏镇的瓦匠刘大麻子，还有一个雕刻匠叫高志广，等等等，这些人都是人中的尖子。等一见着安德鲁，安德鲁就有点失望，在他的心目当中认为这样的人不说是相貌惊人吧，起码 穿的戴的得与众不同，结果一看一个个胡子邋遢，其貌不扬，穿的衣服有的还带补的，油脂麻花的，都是极普通的市民。安德鲁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心说像这样的人还能搞工程建筑。等之后把图纸往桌上一放，叫他们看看，这些人全扑了脑袋。哎呀，安德鲁冷笑一声，包工程的人不懂看图纸，怎么建造教堂啊？别的建筑物你们怎么建的，根据是什么呢？李万祥说话
了，神父，我们这帮弟兄当中属我年岁大点，我今年还小呢，50了，我从13岁就干木工活，哎，盖的房子有多少连我自己心里都没数了，就光参与建造教堂大概也有10处之多。我们的老祖宗鲁班教给我们各种手艺，就没教给我们看过图纸。据说呀，他老人家认为那是脱了裤子放屁，费二道事。哎，这么说吧，只要您拿出样式来，哪怕画出画来，哎，您心里怎么想的，我们看一眼，我们就能建造出来。您相信不相信？他这一说，安德鲁更不信了。那咱们试试看吧。说着，从皮箱里头拿出一摞相片来。那阵法国呀，照相已经普遍了，只是在中国还少见多怪，还没风行起来。人把照片往桌上一放，看见没？这是法国里昂最著名的教堂，你们可以参考参考。这是正面的照片，这是侧面的照片，这也是侧面的。从门楼到跨院，你们看看吧。大伙儿轮流着看了一遍。哦，不就这教堂吗？是啊，这比廊坊教堂也就高那么几尺，多几根柱子，包到我们身上万无一失，您放心吧。安德鲁还是不太相信，脸上的表情啊就带出来了，蒋德来说话了，哎，我神父啊，我呀告诉您放心，您就不要顾忌，这帮哥们儿神了，你不信叫他们亮亮绝活你看一看。我说几位师傅，亮点绝活让神父看看，让他吃一颗定心丸。这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齐天胜的，齐天胜是弱法的，这个人脾气挺火爆，把桌子一拍站起来，不干了不干了，这活太难了，不管挣钱多少人家不信任，干着也没意思。哎，我说各位走走走走走，这块不用，还有的地方抢不上咱们呢，是不是呢？他有点挑眼。这李万祥就说，别，这是干什么，就是咱不干，咱也得叫人家放心，让他看看咱们的手艺如何，不是亮绝活吗？现在咱们就来一手。这帮人还有点不服气，说着李万祥找了块木头，齐天胜找了一块砖，两个人下去了。安德鲁不知道为什么呢，陪着其他人在这说着话，时间不大俩人回来了，把绝活往上一卸，神父您看看怎么样。安德鲁接到掌中这一看是大吃一惊啊，怎么回事？其中有个教堂的模型，就那一块木头拼凑起来的，活脱跟照片上是一般不二。另外有一块砖上雕刻了一个人的头像，就是自己的像，甚至自己疑惑的表情都雕刻的是栩栩如生。哎呀，安德鲁真没想到这帮其貌不扬的人有这种天才呀、啊！顿时他那脸乐得跟一朵花差不多了。各位师傅，
按照中国的话说，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喽。误会误会，就冲你们这种手艺，在法国的巴黎，你们可以成为艺术大师啊！失敬失敬。哎，这两件东西我留下做个纪念。
哎，不不不，我们的东西不能流入外人之手。李万祥说着，把两件东西拿回来，一顿斧头给砸烂了。
安德鲁一看，觉着十分的惋惜呀、啊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三言五语把这事定下了。李万祥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们公平合理的定定工钱，大工您呢给40吊钱，小工给20吊钱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安德鲁说：“这样，如果教堂建好了之后，我看着满意。”每一个工我多给加10吊钱，您看怎么样？您多给加10吊，对，谢谢您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把这事儿就定下了。第二天开始，有钱好办事啊，他们又招募了不少的小工，就破土动工，在这沙滩地上就开始建造教堂。所有的负责人全得听讲得来的，讲得来是总调度。安德鲁是不闻不问，有时候到工地背手看看，有时候回到屋里头安心致志的读他的经书，再有时候呢拉拉小提琴，有时候写写文章做做笔记，还有的时候就到了东方树家里去听东方树他们授课。一来二去，对中国的四书五经他也有点入门了。有一次跟东方树俩人谈心，他就问东方树先生：“你们的基础课程都是四书五经吗？”“
神父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
中国的读书人必须读好四书五经，而后才能兴旺发达。”恕我直言，东方先生，我觉着这四书五经跟当今的社会好像很脱离。像我们西方学的是物理、化学、数学，你们学这四书五经跟这个社会离得太远太远了。我不明白它跟工农业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
神父，不学好四书五经就不能入仕途，说白了就不能够当官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中国人都愿意当官咯？
东方先生，要照这样的下去，恐怕你这民族还得衰退呀、啊！你们被西方甩得太远了。比方说当今是科学时代，在西方科学是突飞猛进的，可是你们一无所知，而且跟工业农业又离得这么远，这怎么能发展起来呢？难怪这个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哦。
东方树听他说话有点别扭，但是又找不出恰当的理由反驳他，吭吭了两句就算拉倒了。因此安德鲁暗下决心，教堂建好之后我再建一所洋学堂、我把我们西方文明我们那些教学方法引进来。果然他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。半年多的时间教堂建造完了。哎，这座教堂宏伟高大，使安德鲁是十分的满意啊！他话付前言，不但给了如数的工钱，每人还给了重赏，特别还重赏了蒋大来。其实啊，外人不得而知，这些瓦工、木工心里都清楚，这所教堂花进多少银子去。这蒋得来在这半年多的时间没少搂钱呢，少说也得搂5000两银子以上。这小子成了暴发户了啊！ 哎，大伙猜的一点都不假。现在这个蒋德来依靠着教会飞黄腾达了，成了暴发户了，经常出入廊坊东安县一带，干嘛去？嫖娼、赌博，而且竟是大赌，这一注就几百两银子。不是暴发户能这样吗？就是现实也是这样，发了暴财了，忘记东西南北了，一掷千金，拿那钱当纸片子。你要说他这钱都不是好来的，不能说的那么绝对，起码来说这钱挣得容易，真是血汗钱，花一点都心疼啊。这讲得来一反常态，人们暗中是窃窃私议。时间长了能不走漏消息吗？就传到神父安德鲁耳朵里，神父是极其不满。他不满什么呢？按照他们的教会规定，教徒不能嫖娼，不能赌博，你讲得来怎么干这个事儿？公开违背教会的规定了。后来这蒋德来也有察觉了，蒋德来暗中生气，他妈的嘞，肯定我发了财了，有人妒忌我，红了眼睛，在神父的面前把我给告了，起码没说我的好话。最近看神父对我挺冷淡，我得主动跟他解释解释。我听神父跟我说，有什么错没关系，只要认真的忏悔就没事了，我呀也来他一把。这天他找到安德鲁，声泪俱下，拉着神父跪在圣像前，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做着忏悔，把自己怎么嫖的娼，怎么到的赌场，事实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。等说完之后，安德鲁笑了，我的孩子，人不怕有错，只要你认真的忏悔，认识到错误，那错误就离你而去，从今以后你依然是个好人呐。下不为例，你记住了吗？谢谢神父。哎，讲得来这小子暗中一琢磨，感情这天主教这玩意儿不错哎，不管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，只要一忏悔就完事儿了，不像那佛教什么定的清规戒律啊，不修今世修来世，如果做了点错事儿没完没了。看来我加入这天主教算走对了。